去年福耀玻璃厂去美国投资建厂，被舆论放大为曹德旺跑了。这种负面的舆论给曹德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幸好公司做了大量的慈善，安然度过了舆论的风暴。这一次呢，名为曹德旺痛不欲生，给美国日薪1000，还被抱怨用10亿美元换来了侮辱、游行、罚款的帖子引爆了朋友圈。主要内容是援引外媒报道，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美国遇到了麻烦，包含前员工对其提出诉讼，工人指责管理层中国人太多，被批评管理不够规范安全，执法部门实施罚款，美国工会介入等，甚至还有工人声称因为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导致双臂起泡、肺活量变小。有认真的媒体看了原文，根本没有游行的内容。不但福耀玻璃目前的状况已经好转，同时呢，针对某位员工的起诉呢，福耀玻璃厂美国分公司的首席法务官还表示，该员工的诉讼毫无法律根据。这件事呢，上升到媒体的层面，很大原因呢，在于企业跨国投资中 compliance 的工作投入不够。本期呢，我们去访谈一位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新兴的职业。今天我们请到了业内非常资深的人杨老师哈，给我们去介绍 compliance management 相关的话题。杨老师曾供职于 GE、渣打这样的跨国500强的公司，并且在 compliance 的工作管理方面呢，从事了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和多家律师事务所都有合作。那我们有请杨老师。
哦，各位大家好啊，也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合规这方面的一些消息也好，问题也好。那在我的理解里面啊，我觉得合规呢，其实呢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问题。那它存在于公司的各个方面，包括财务啊、人事啊、流程啊等等。那最终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说是帮助企业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商业环境里面，怎么样去规避一些法律的风险、流程上的风险、财务上的风险，以达到呢使得这个企业去长足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其实呢最近呢我们也会听到这个市场上有好多好多关于曹德旺在美国开办工厂的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讨论。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事件呢本身呢我们会归为一个引起中国人比较自豪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家走出了国门到美国去做投资，然后呢帮助美国呢创造了好多的就业机会。当然这是是件好事情，但是事后为什么演变成现在这样一个议论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很多时候呢因为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社会环境，我们呢一般呢都是以经济目的为导向的销售业绩为导向。那在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它除了追求这个经济上的目的以外，在合规、合法、环境保护、人权等等各方面，它都有比较严密的整套的这个法律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在去国外投资也好，甚至说你个人去旅行也好求学也好，我觉得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认识，可能呢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触犯了当地的法律法规。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件那么在早几年，我相信大家如果对医疗圈比较熟悉的话，那大家也会知道我们曾经发生了一个著名的 GSK 事件，那大家也会非常感兴趣。其实呢笼统来讲呢，最主要就是说为了追求在中国的这个销售的业绩，那 GSK 好多高层财务也好、人事也好，他们呢去做了一些假账，或者是去贿赂了一些中国的一些官员使得呢在这个不平等的竞争中在市场上获利了。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使得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销售的模式都发生了巨变。那很多人会讲，这个不是 GSK 一家的事情，这只是一个事件。确实事件会引发出背后很多的思考，包括法律上的一些更改都会 由此产生。那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之前，这个我们最著名的安达信事件，也是因为做假账，一个审计公司他居然自己做假账，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亚洲的金融危机，也是银行欺骗小股民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当然有的人说这个离我事件很遥远但是我觉得其实合规就在你身边，小到你在公司里面的一个职位，你是不是遵守了相对的工作的流程，是不是有违背了职业的道德等等等等，这些其实跟你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我呢也不太能够这个相信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公民或者说职业人会有很好的发展谢谢大家。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哈，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小的这个职员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觉得美联航的员工是不是一个案例啊？就是他是因为没有接受很好的 training 吗？还是说公司的流程在设置的上出现了故障呢？
我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 case 是怎么样的。但我觉得至少呢，就是说培训，如果有培训的话，有这个宣导的话，至少他没有植入员工的心目中没有真的有的。我觉得很多的规章制度是挂在墙上的，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跟员工的日常的工作有联系，这个也是我觉得企业家或者人士应该去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把真正的 policy 的东西植入到员工的心里，让他觉得这个工作是和这个政策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就是美联航这个，我觉得最起码它就是违反了这个亚裔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
也就是我们在招聘广告上去打了这种未婚女性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去问这样的问题，其实都会有这个潜在的风险，是吗？
敏感性的这些词呢，我觉得是在公众广告里面是不能够用的，包括我们现在最近出台的这个广告法，我们是最最什么样的公司，我们的药品是最最什么，这种就是 extremely 的特别的程度上加以肯定的词都不允许出在广告法里面。
OK, 谢谢杨老师你的分享哈。那整体上来讲哈，就是关于 compliance 的问题和它相关的话题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职场人士里面去去讨论哈，所以我们也欢迎关注我们后期的节目，我们针对这个话题会有相关的报道和相关的一些研讨，谢谢大家。